知易立谈，故误。故是故意的故，误是误会的误。所谓故误，就是诗人在创作的时候，为了造成一种诙谐幽默的情趣，故意对事物所做的一种错误的理解。据记载，三国时东吴大都督周瑜，不仅是位才华卓著的军事家，而且是位风流儒雅的音乐通。据说他即使在喝醉了酒之后听人弹琴，谁演奏有误，他也能有错必知，而且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你一眼。因此，唐代诗人李端在一首题为《听筝》的诗中写道：欲得周郎顾，时时误拂弦。说表演者为了引起欣赏者注目一看，故意的不时把琴弦拨错。这种故意致误的现象，我们不妨称之为故误。其实故误一法，诗家常用。比如宋代女诗人朱淑珍在一首《书斋集市》的诗中说：一阵错花雨，高低飞落红，余钱空万叠，买不住春风。诗大意是说，暮春时节，一阵风吹雨打，百花受挫，落红无数，春天就这样过去了。尽管有余钱万叠，也买不住大好春光。这里的余钱又叫余家，是榆树上的一种白色小花，形如圆钱。这里诗人就采用了故误手法，他先故意把余钱当成真钱，然后又感叹和抱怨这种钱没有什么用处，说余钱空万叠，尽管他有万叠之多，也买不住春风。实际上不用说余钱，就是真钱再多，又怎能买得了时光呢？这首诗的立意本很平凡，表达的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惜春之情，但由于采用了故误一法，以假当真，说余钱空万叠，买不住春风，就造成了一种诙谐隽永的情绪，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。宋代诗人晏殊在一首题为《金灯花》的诗中也运用了故误的手法。那首诗说：兰香若处光犹浅，银烛烧时燕不新，好像书生窗下种，免教辛苦更囊萤。诗的题目中所说的金灯花，这种花夏天开放，花不大，生于茎的顶端，远望像灯，所以人们称其为金灯花。诗人以明则实，认为既然明之为灯，当然就可以照明了，于是自然想到了那些点不起油灯夜读的贫穷的读书人。他说：兰香若处光犹浅，如果把兰香给他们点上吧，虽有香气但又不亮。若处就是点燃的时候，光有浅就是光线不亮。而银烛烧时焰不新，如果把蜡烛给他们点上吧，虽然亮了但又不香。银烛就是蜡烛，焰不新就是光亮中没有香味儿。所以好像书生窗下种，最好在他们的窗子下面种上金灯花，这样就既有香气又可照明了，就可以免教辛苦更囊萤，使他们不必再像近代人车胤那样用萤火虫的光亮来照明读书了。兰香若处光犹浅，银烛烧时燕不新，好像书生窗下种，免教辛苦更囊萤。这首勉励勤奋苦读的诗立意也很一般， 但由于诗人运用了顾物的手法，让你觉得别有一番情趣。再比如清代学者余悦，有一回啊，同夫人一起游览杭州西湖灵隐寺，看到冷泉亭飞来峰旁一副对联：泉自几时冷起，风从何处飞来。夫人让他答对，余悦对曰：泉自有时冷起，风从飞处飞来。夫人说不如这样对更好：泉自冷时冷起，风从飞处飞来。几天以后，他们的女儿也来游玩，余悦叫女儿答对。女儿沉思片刻说：泉自雨时冷起，雨是治水英雄大禹的禹。风从象处飞来，象是力能拔山的项羽的项。余悦十分惊奇，问：象字指的是什么呀？女儿说：项羽垓下歌中不是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句子吗？如果不是项羽把这座山从地下拔起来，他又怎么能飞到这里来呢？听罢女儿解释，老两口开怀大笑，盛赞女儿聪明过人。其实谁都知道，所谓力拔山兮，只不过是特别自信的项羽对自己力气的一种自我夸张和形容，这里呢却把它顾物成实有其事，并且还振振有词地进行逻辑推理，说什么如果不是项羽把这座山从地下拔起来，他又怎能飞到这里，因而妙趣横生，叫人忍俊不禁。顾物手法当代诗人也用，已故诗人郭沫若在一首《桂林山水歌》中写道：奇峰八面玉玲珑，深汉无身指二童，忽悟观音千手眼，应料生字碧莲峰。我们知道桂林一带的山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洞特别多，到处都有眼儿。郭老一次在碧莲峰上见到这种奇景之后，故意将山上的眼儿同人的眼混为一谈，风趣地说：深汉无身指二童，真遗憾，我们人只长有两只眼。并且巧妙地加以附会：忽悟观音千手眼，应料生字碧莲峰。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观音菩萨长有千只眼，原来是因为他出生在碧莲峰的缘故。奇峰八面玉玲珑，深汉无身指二童，忽悟观音千手眼，应料生字碧莲峰。我国诗歌园地里描写桂林一带山上多洞的景观的作品很多，而郭老的这一首可谓别出心裁，十分诙谐而风趣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篇诗意力谈顾物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